个个体，如果过分自私自利，相互争夺，只为谋求自己或自己国度的成就，就会滋生彼此间的猜忌与戒备，人人各自寻求自保之道，制造或者采购威力强大的武器设备，以为拥有更优越的武器就能保全自身或者保卫好自己的国家，使他人不敢来犯。这种情况早在佛陀时代之前就已存在，佛陀时代也是如此。拥有强大武器和强悍军力的人总能征服他人，如果是为了自卫，这或许能够理解，但那些掌握强大力量的人往往又会去压迫他人，因为别人无法反抗。倘若缺乏道德与良善，这种混乱就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，因为人们没有遵循能够带来和平与团结的佛法，反而走上了导致毁灭与衰败的道路。因此，当人类被无明遮蔽时，就会产生压迫或侵害之心，无论是思想上、言语上还是行动上的压迫与侵害，都是先从内心产生，随后表现在言语行动上。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人们彼此间就会产生愤怒与怨恨，想着你伤害了我，我就要反击，要报复，以牙还牙，冤冤相报，这就是心的自然习性。一旦愤怒升起，就会有怨恨与报复的念头，这绝非通往和平的道路。如今我们身处世间，或许无能为力，但可以培育慈悲之心，祈愿自己幸福快乐，也愿一切众生幸福快乐，不互相侵犯伤害，彼此无怨无仇。我们应当尽力地如此修行，如果有能力有权力，我们应当尝试以和解为先，因为互相斗争对双方都无益处，难道不该改变策略吗？你看，有些国家彼此是宿敌，虽然说着同一种语言沟通母爱，但是因为业力而被分裂为南派北派，双方又各自有大哥在背后支持，于是互相猜忌，缺乏慈悲之心。而慈悲正是支撑世界的法则，是一种正能量。当一个国家的领袖及其人民对邻近国家持有积极正面的态度，双方就会因善念而相互吸引，进而建立跨国经济合作等互惠关系。即便是存在国界划分或语言相通的国家之间，也能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区域。看到了吗？必须将紧张局势转化为商贸往来和团结合作，这才符合佛法。如果听信那些挑拨离间、煽动愤怒、散布仇恨的人，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。他们绝非出于善意，根本就是不怀好意，煽动着人们互相仇恨。这种人自古以来就有，佛陀时代也不例外。阿瑟四王想要征服离车族国王，就派婆罗门瓦萨卡拉前往，并让他伪装成教师，但不能直接派遣过去，先施予刑罚与折磨，使他看上去遭受了迫害，这让对方放松警惕。随后瓦萨卡拉逃亡到对方阵营，成为他们的师长，最终成功取得信任，再慢慢地挑拨离间。最终离车族因内部分裂、缺乏团结和丧失道德而四分五裂，阿舍世王便轻易地出兵就将其征服了。邻近的国家一旦失去团结， 外界势力就能轻易地掌控他们，因此必须团结一致，这就是佛法。要培养慈爱、悲悯、随喜和舍离，其中修习慈心是至关重要。当我们的心因禅定而宁静时，自然就具足了慈心。为什么？如果口出恶言，心存恶念，导致伤害与压迫，这就远离了宁静之道，最终堕入恶道，走向彻底的毁灭。所以示范住是无量心至关重要，对一切生命怀有慈爱与善意，即使对方与自己非亲非故，悲悯心生恻隐，希望帮助他人脱离痛苦，在身与意三业方面彼此都慈悲相待。看到吗？不求任何回报，只是以纯净之心行事，彼此分享资源，与公平无欺之道今生团结互助。有时也会遇到问题，但与其争吵不休，不如保持沉默，避免让局势变得混乱，暂时搁置问题，以免酿成祸患。只要都能遵守道德规范，持守同等的戒律，就能让我们和睦相处，各国之间也能和平共存，不必担心他人会侵略我们，或者我们会去侵犯他人。一旦恐惧产生，就会引发对抗与防备，最终形成混乱。就像当今世间我们所见的那样，纷争不止，局势动乱。事实上，佛陀已经教导了所有的佛法，其中包括团结的原则，可惜人们并未真正践行，使得这些教法只能留存在经典和三藏之中。如果能确实奉行，必将带来无比巨大的利益。龙普查曾经开示过，那时我曾侍奉在他左右。他说，当师父圆寂后，弟子们往往分崩离析，因见解不同而失和分裂。他思考如何避免这些情况，于是强调要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，就是尊重与礼敬，晚辈尊敬长辈，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即使我们认为长辈并非事实正确，但因对他们的敬重，我们应当保持忍耐，不与他们争执。毕竟意见不同之时，往往容易引发冲突，而年轻者或者后来的僧侣应当保持谦逊与包容。我们应当尊敬他们，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早追随龙普查学习佛法，比我们更早出家修行。即使在久远以前，佛陀也曾经开示过关于团结与恭敬的法义，称作提底拉本身经或者浙窟本身经。当时佛陀住在舍卫城，几孤竹长者建成奇缘精舍后，派遣使者来迎请佛陀。佛陀在僧团的簇拥下前往王舍城接受金舍的供养。这时六权比丘的弟子们抢先赶到舍卫城，竟然占据了所有的禅房，就是为了供自己的师父使用。后来呢，佛陀的右手大弟子舍利佛尊者随后才到达，却发现没有任何禅房可以居住了。那该怎么解决呢？佛陀为此召集僧团开示说，诸比丘，在正法中应当如何行事？大家彼此应当尊敬礼让，在座位上起身相迎，双手合十问候长者，并向长者表达敬意，最上等的水，最上等的饭食， 都应先礼让给年长比丘。接着佛陀讲述了一个故事，在远古时代有三位动物伙伴，鹧鸪、猴子和大象，他们共同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一棵大榕树上。那棵树想必极其庞大，就像我们在亚马逊森林见过的参天古树。在无人侵扰的喜马拉雅森林里，这样的树可能需要50人合抱，甚至生长了上千年之久。这三只动物原本互相敬重，但后来却失去了恭敬、敬畏和平等之心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他们开始思考解决方法，就是判断谁出生得更早。有一天，他们聚集在榕树下，三只动物互相询问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这棵榕树的？大象说，当我还是一只小象时，这棵树的高度就在我的大腿间，我看着它从小灌木的长起。猴子则说，当我还是小猴子时，我曾经坐在地上咀嚼这棵树的嫩芽，我见到它时，它还是一株幼苗，所以应该比大象更早见到，因为大象见到的是小灌木，而我看到的是一棵幼苗。这时鹧鸪开口了，朋友们，从前有棵大榕树在远方的森林，我吃了它的果实，然后在此排泄，种子由此发芽，长成了现在这棵树。于是三只动物明白了彼此的长幼之序。从那时起，猴子与大象便谨守礼法，彼此尊敬。这表明即使是动物也能具备智慧，这并非寻常之事。这部经典教导我们要懂得敬重长者，并展现出谦逊与礼敬，这种品德受到赞誉，并能引导人们往生善起。因此佛陀宣讲慈悲之道，教导人们应当在身口意伤方面保持慈悲，并分享所获之物及事之具，衣食住药。以前农普查长老曾立下这样一项规约，以促进僧团和合，叫做共同所得。人们往往因利养分配而心生嫌隙，因此外出应供时所获得的资财与物品都必须汇总到僧团的公库，而非归个人所有，这样每个人都能共享这些资源，形成真正的平等。如果有人生病需要物资，就向公库领取，以减少纷争。这一应供制度使僧团能够和睦共处，不因物资而产生纷争。比丘们去到城市里或者到各个村落，都没有分别心，而是履行诵经修行的职责，实践佛法，大家自然就能团结和睦。这正是龙普查所设立的规则，他早已深思熟虑制定这些制度，以确保僧团不会分裂。曾经有段时期，共产主义势力兴起，逐步逼近乌文府的边境。当时他们也曾来到龙普查的寺院巴蓬寺，想看看这座寺院的状况。他们看到寺院的规则是，所有所得之物都必须集中管理，不得个人占有或分割。共产主义看到这一点，认为寺院实行的方式很好，不需要破坏或者消灭这座寺庙，因为寺庙的管理模式类似于公社，所有物资都公平分享，不论僧人人数多寡，所有资源都由僧团共同所有。住持也遵循这一原则，任何所得皆平均分配，因此僧众们得以安定的生活，不因金钱或事之具产生纷争，维持和平与和谐。农普查长老曾经开示说，如果将钱财藏在行囊里死去，这会愧对施主， 因为这些财物都是来自在家信众的虔诚供养。如此实行，自然升起僧团的和谐。愿各位精进修行，使佛法融入内心，从而获得清凉安乐。祝福大家。